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节目，我是舒涵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江平安牧师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上行之诗，既有大卫所写的诗篇第124章的1-8节，也有第127篇所罗门所写的上行之诗。大家都知道，感恩是敬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。大卫的一生屡遭患难，在诗中，大卫对于他所处的险恶处境有非常有画面感的描述，但是他却说，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大卫喜欢在诗中诉说神的恩典，并在敬拜中表达他的感恩。而在所罗门所写的上行之诗中，也有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像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以色列人在祷告的时候喜欢举目望天，诗篇134篇说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这些表达的方式里面，其实都有很多属灵的含义。上行之诗让我们看到，忠心守望神的殿的人是蒙福的。下面就请听江牧师一一分享，一起从上行之诗中学习敬拜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可以常常在这样一个节目上和大家分享神的话，分享圣经的真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上行之诗，首先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的124篇第一节到第八节。这一段的诗篇是这样说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那时，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必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诗篇的124篇是大卫的上行之诗。这一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是在诉说神的恩典。什么样的恩典呢？就是当人起来攻击他的时候，攻击大卫，攻击跟随大卫的人，这些人向他们发怒，这些人好像要把他们活活的吞了。大卫用了一个比方，他说好像波涛要漫过我们，河水要淹没我们，狂傲的水要淹没我们。以色列是一个不常发水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到了雨季，下雨了，然后山上的水开始往下流，有时候就会形成极大的水。所以在大卫的诗篇23篇里面，我们都知道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必不怕受害。那个死荫的幽谷啊，其实就是那个大山谷，山上的水往下灌的时候，那个河谷里边就会有大水，就会有波涛， 一下子冲下来，如果你在那个河谷里边来不及逃的话，那可能一下子就会被淹没。所以大卫说那是死因的幽谷，在这里有非常非常类似的一种画面感的描述。他说好像波涛必漫过我们，河水要淹没我们了，狂傲的水要淹没我们了。那个环境一看这个描述你就知道非常的险恶。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出身，他对这些地形非常非常的熟悉，他了解当这样的一种危险出现的时候，那是灭顶之灾呀。但是他整体的那个描述是什么？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的时候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吞了。但是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他没有把我们当野狮交给他们吞吃，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里逃脱了，网络破裂了，我们逃脱了，我们得帮助了，这是在乎我们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。借着这首诗歌的开始，我们看上行之诗里边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，就是诉说神的恩典。换句话说，感恩。感恩是我们敬拜中间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，但怎么样感恩呢？就是在诉说，当我落在危难之中的时候，当我完全无助的时候，当我经历到灭顶之灾的时候，神他帮助了我，他救了我。那个拯救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是很多的，而拯救的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我已经不行了，我已经快被淹死了，但是神他救了我，因此我要来感恩。大卫的一生里面真是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意外的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往往还是在他觉得好像刚刚有了一些成就，刚刚得到一些人的拥戴之后马上就出现了，就好像大卫刚刚杀死了哥利亚，刚刚得到了以色列百姓的称赞。谁知道因着以色列妇女在那里唱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一下就激发出扫罗的嫉妒仇恨，开始对大卫实行刁难，要来追杀。事情一个一个升级，最后大卫只能逃离，开始了他数年的逃亡生活。好不容易大卫做王了，结果在他的家里边开始出事了，儿子们彼此仇杀，儿子们开始篡权，甚至他手下的大臣跟着也变了，很多人平时看不出来，到了一有事以后，哇，一个一个真面目都显出来。你可以想象大卫有多伤心，大卫有多慌张，大卫有多无助。但是他说每一次当人起来攻击我的时候，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若不是他帮助我们，我们就被灭了。这是大卫的经历。我们再来看一处，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，这是在诗篇的127篇。还是先来看前面的一二两节。所罗门的这首诗也是非常出名的，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的时候都会引用这诗篇里边的话。因为所罗门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是不是特别熟悉的经文？ 但今天我们站在所罗门的角度来看这两节经文所说的。所罗门本身就是一个建造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在那个时代建造了可以说最伟大的建筑物，首先就是圣殿。他花了7年的时间建成了圣殿，一个庞然大物，而且他也建造了自己的王宫。他建的这个王宫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后来那个示巴女王啊，听说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，远到北上，到耶路撒冷要看一下所罗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王宫，看到那个王宫的建筑，看到所罗门的群臣分两边站列，看到那些摆设，简直是惊到神不守舍。他对所罗门说，我原来听说你有智慧我还不信，但是我今天看到了才发现你的智慧比人告诉我的远远不止呢。他是一个建造的人，他除了建造圣殿建造王宫，他也建造了各样的城堡要塞。今天我们到圣地以色列去，你仍然可以看到所罗门在一些地方建造的那些要塞的遗址。即便是遗址，你从规模从地点你都会看到所罗门的智慧所在。但是他自己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枉然，枉然就是白费了，就是白花力气了，就是我忙了半天什么结果都没有，那个叫枉然。所罗门知道，若不是耶和华在建造，我这个建造者就枉然劳力，我把很多的力气花了以后不会有结果。若不是神自己在建造，这一切都归于徒然。他说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以色列一直是个小国家，它跟周围列国相比较，无论是在地域上，无论是在人数上，都不是大国。这是为什么所罗门才要建那么多的要塞城堡？但是建城堡需要看守啊，需要有驻军啊。所罗门很知道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可以尽上你的本分，但是若是没有神自己的恩典和他亲自的作为，这一切都成为枉然。正是神的恩典，神让这一位建造者所建造的没有被拆毁，在他的年代没有拆毁。正是出于神的恩典，神让他所看守的也没有遇到任何的战事。所罗门被称为是平安王，在他的一生里边没有打仗，没有任何的侵略临到这个小国，是因为他知道这一点，上帝也照着他里边的信心来赐恩。当然建造看守都是在大的层面上面，我们常说这是君王要操的心，这是领袖们要干的事，我是百姓呢。但你注意，所罗门写的诗篇里边不仅仅有那些大事情，还有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层面了。他接下来说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，这是我们百姓生活。我们中国人也常说民以食为天，好像我们的一生就是为了 要能够吃饱饭嘛，要能够过生活，要能够夜晚安息睡得好。所以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劳碌吃饭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。但所罗门说，这本是枉然，本来这一切的事情应该只是枉然而已。枉然就是白费了，枉然就是你的一生仅仅如此的话，你的一生也就白过了。真的，我们作为人，作为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，我们的一生也只是跟那些兽，跟那些鸟一样吗？为自己积攒一些的东西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或者是我们的一生只是跟那些走兽们一样，为了每天的食物劳力而已吗？所罗门说，那些本来都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两个意义所在，第一就是让我们真的无忧无虑。虽然说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劳碌、打拼、忙碌，但是好多人在忙碌之余，在忙碌之中有太多太多的忧虑，对不对？正是因为如此，这些人睡不着觉啊呀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每天每天有太多太多的担忧，如同重担一般压在他的心上，比他本身的劳碌更加吃力，更加痛苦。所罗门说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，就是一种里面的踏实，里面的平安。这样的人不但能够安息，更能够安然睡觉，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亲爱的，他也能够在平凡中能够体会到自己是蒙主所爱的人，在平凡中能够体会到神他的眷佑，能够看到恩典，才会知道在枉然中的怜悯，能够依靠神，才能够懂得虽然自己有限，虽然自己没有办法去把握明天，但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的有确信的知道我能够面对明天，因为我是耶和华所爱的人。这样的人就会充满感恩。另外一个，就是一个人真的被神拣选了，成为耶和华所亲爱的，他甚至可以不但为这一生可以放心无虑，也可以对将来充满盼望。所罗门的诗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。因此，当我们读这诗篇的时候，当我们唱这些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会充满的感恩。因着感恩，我们里边就非常非常的踏实，非常的平安。诗篇里边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的心，向神来表达，向人来传递。比如说诗篇130篇，同样上行之诗，诗人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一个人对神有信心，他就会仰望他，仰望等候，在原文里边是平行词，是同义词，就是我会等他的作为，我更等他的话，等他对我说，而这种等待需要有耐心。诗人说，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等候，当 我面对挑战的时候，当我在忙碌的时候，发现有很多时候的环境不如我开始所预期的，我们说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，怎么办？我依然等候耶和华。这样的人不单是安然睡觉，在等候中我非常确信，因为我知道我是耶和华所爱的人，他的爱不会改变。所以你看这些话的宣告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。他有慈爱，他不会改变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可以救赎我们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，也救我们脱离撒旦一切的凶恶。同时这种等候也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，就是我们看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就照着他的心意，我去顺服他。看诗篇123篇，同样上行之诗第一节第二节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看哪、啊、仆人的眼睛怎样看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又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仆人使女站在主人面前，站在他的祖母面前，等候主人发话，等候主人自己出手，赐恩典，赐安慰，等着主人给了命令，告诉他说你去做什么，他就去做。所以诗人说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，我的眼睛看你。以色列人祷告往往喜欢举目望天，而你注意到这个诗篇的提示，就是我向你举目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你是我的主，你高高在上，我要听你的。不像今天很多人举手仰头敬拜，却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，只是觉得哎呀，这个特别释放啊。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说，我们向神举目仰望这位坐在天上的主，是表明我是他的仆人，我是他的使女，我仰望我们的神，我求他怜悯我，我也求他指示我，我愿意顺服他，做出这样的表达，我愿意顺服你，我愿意听你的话，我愿意照你的话去行。并且这种的等候，这种的仰望，就像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30篇里面所说的，这种的等候胜于守夜的等候天明。守夜的人等天明，在天还未亮之时的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人最疲乏，人最困倦。但圣经说我们还是仰望，还是等候，虽然有的时候整个环境是黑暗的，但是我仰望他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。诗篇的134篇也是一样，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有一些人是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，耶和华的殿在那个时代白天尤其在节期充满了敬拜的人，很多人在那里献祭，那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人看人的场所。但是到了夜间，不像今天哦，没有电的，没有那么多的灯光，更不可能有那些大型的霓虹灯之类， 那个时候的人不过夜生活，但是有一群人，他们在夜间还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们在干嘛？称颂耶和华，他们在向圣殿举手，他们的敬拜没有停止，他们是自己在敬拜，也代表着全体在敬拜。因为有这样一群人，所以以色列他们整体的敬拜没有停止，在神的眼中，这一个群体，神的百姓，神的选民的敬拜没有停止，是因为有一群忠心的人，他们被称为是守望者，他们是填补了群体中间那个最薄弱最薄弱的最容易形成的破口。这一群人是蒙福的，圣经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神也寻找这样的人，忠心的祷告者，忠心的守望者。但是很可惜，往往教会里边各样聚会的参与者都不少，唯有祷告聚会的人最少。巴不得能有更多的人成为这一群蒙福的人，成为为神的殿来守望的一群人。而今天神的殿就是教会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借着上行之诗，求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来数算你的恩典，存着敬畏的心来等候你的话，并且愿意来顺服，存着祷告的心，能够在此显出我们向着你的忠诚，帮助我们从上行之诗得到提醒，也得到你给我们的帮助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。